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7月17号，公元2018年8月28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流亡官方驻瑞士与英国办事处代表人事变动；西藏各主要旅游景点充斥假藏人欺骗游客；洛桑森格强调中间道路有益于藏、中、印乃至世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宣布两项驻外代表人事变动，行政中央驻瑞士与驻英国办事处都将由新的代表接任。藏人行政中央内阁昨天下午发出驻外代表人事调动通知，前西藏流亡议会欧洲区议员索南次仁被任命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代表。与此同时，内政部秘书齐美仁增被调往瑞士，担任驻该国办事处代表。据悉，索南次仁将从10月1号起接替现任驻英代表群佩次仁，而齐美仁增则将在交接手续完成后立即接替现任代表欧珠多杰。索南次仁曾被选为第13届与第14届西藏流亡议会欧洲区议员，他也是藏中对话筹备小组成员之一。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办事处平日负责接洽达兰萨拉与各国政府及民间机构的事务，并对所在国流亡藏人提供协助，同时负责达赖喇嘛尊者的出访行程事项。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随着前往西藏自治区旅游的人数逐年攀升，靠旅游业牟利的却多为汉人移民。无业藏人流连酒吧歌舞厅，各大旅游景点则充斥有取藏名、穿藏服的汉人假扮的藏人，向游客贩售假冒西藏艺术品。这不但令藏人失去就业机会，也快要让西藏的声誉丢失殆尽。有西藏自治区民众向本台透露，大约在4年之前，西藏自治区内的旅游景点还没有对藏人公开设限，当时藏人也可经商，并且有不少人借此获得稳定收入，生活水平得到提升。然而如今旅游景点的生意多由汉人控制，藏人屈指可数。消息人士指出，在工布与山南以及南措等地的所有重要旅游景点，绝大多数生意由汉人移民控制，他们还给自己起藏名，穿藏服，假扮藏人向游客贩卖各种假珊瑚、假古董、银器等等。这不但令藏人失去了就业机会，也快要让西藏的声誉丢失殆尽。据介绍，在自治区具有一定经济利益的地点都被汉人所垄断，而失业藏人们则终日流连酒吧、歌舞厅，虚度光阴，并且在相互交流时也夹杂大量汉语，能够讲流利藏语的人越来越少。提供消息的这名藏人担忧，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 不但藏人的生计将受更大影响，连藏人的身份也面临消失的危险。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一场中间道路推介活动上强调，这一争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享有名副其实自治的诉求，不但能够让藏中同时获益，而且对印度的安全毫无威胁，又可让国际社会强力支持西藏的人权抗争。昨天8月27号，流亡藏人社区非政府机构的20多名成员聚集在达兰萨拉，参加由藏人行政中央举办的中间道路政策培力活动。司政洛桑森格出席并致开幕词。他指出，中间道路是藏人在不违反中国宪法情况下要求全体同胞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但这却被中国政府污蔑成分裂活动。实际上，这一途径将能够解决藏中间的问题，令双方都获益。司政建议大众从西藏、印度、中国和国际四个视角来审视中道。西藏方面虽然与中国的对话自2010年中断，官方至今未与中国重新接触，但是与中国知识分子及商界人士的接触却一直在保持。对印度来说，支持中间道路不论从政治还是国际法角度来看，都对印度无任何威胁。对国际社会来说，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与机构可以透过支持中道来继续关注西藏的人权自由，因为这一政策本身就与中国宪法不存在任何相违之处。司政提出，不但如此，秉持中间道路还可让境内藏人在开展保护语言等活动时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丁一夫与李江林合传的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记录第一天，幼儿期发展和社会情绪学习。科学家们的讨论中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上午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婴幼儿时期中环境对性格养成和行为方式的重要性。具体而言，环境指的是婴幼儿所接触最多的人，即照料者和教育者，也就是他们的母亲和教师。研究发现，儿童与照顾者和教育者之间的情绪是互为影响的。比方说，一个精疲力尽的教师，他的班级里的学生情绪也会低落，因此对照顾者的关怀也很重要。这一点让我想到几年前在第26届讨论会中谈到对医护人员的关怀。无论是作为学生家长，还是作为病人或病人家属，人们常常对他们给予各种期望，提出许多要求，而忽略对照料者的关怀这一点。心智与生命研讨会 不仅是科学家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也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印度文化传统中对人的心智和情绪发展有长达数千年的研究，然而印度传统文化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都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范式怎样就某个具体概念进行交流，是相当有意思的。比方说，科学家们谈到的基因，印度学者和佛教僧侣们认为与业这个概念很接近。当讨论进入这个角度，不可避免地回到此前数次研讨会中讨论过的心智、大脑和意识的问题。可以说，佛教与西方科学对意识的不同理解是两方的根本分歧。观众提问时，一位印度学者做了一个有趣的评论。他说他很高兴看到科学家们终于把人的情绪发展推到幼儿期，甚至胎儿期。他认为这还不够，还应当推到更早。这位印度学者同时也是资深冥想修行者，他说自己曾在深度冥想中有过很多有趣的经验。他举了个例子，有人因肩痛向他求助，他在冥想中追溯到这人在出生时，医生抓住他的肩将他拉出产道，因此造成他对肩痛的记忆。可是这并没有解决该人肩痛的问题。更深的冥想中，他追溯到该人的前生，那时他是个士兵，被另一个士兵的长矛刺中肩部。此人得知此事后，肩痛的毛病不药而愈。他问担任达赖喇嘛尊者翻译的土登金巴对此有何见解。土登金巴曾受过多年佛学教育，获得格西学位，此后他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对这个问题，土登金巴笑道，如果尊者在这里，他很可能会说这是佛教的事，意思是说业是佛教的领域，而非科学研究的领域。达赖喇嘛尊者一向主张把佛教哲学与信仰和科学对话分开，和当代科学对话的只限于佛教科学。话虽如此，印度传统对人的意念和情绪的研究有数千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掌握了很多技巧。他希望科学家们对此持有开放的心态。对于佛教来说，必须理解和尊重科学研究的规范和成果。下午的讨论，提问非常热烈。有些提问者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教育界人士，积累了丰富的幼儿早期教育经验，是带着问题来观摩听讲的。来自藏传佛教的喇嘛们的提问令人印象深刻，表现出思维活跃，眼界开阔。这正是达赖喇嘛尊者将科学对话开放给藏传佛教寺院的目的之一，要把科学教育引入藏传佛教寺院，让当代科学来更新传统佛教。以上收听到的是丁一夫与李江林合撰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记录》第一天，幼儿期发展和社会情绪学习。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